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法律条文对你我来说可能像天书，看不懂也听不懂，不过你我的生活却处处都可能碰上法律问题。或许你不必成为法律高手，但你必须有点法律常识才懂如何自保。如果不想被法办，姐夫想办法仔细听好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法律的问题哦，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聊法律议题哦。不过这个法律的议题可能最近大家也非常关心哦，因为呢最近这一两年哦，有些名人过世之后呢引发了一些遗产的纠纷哦，从大家一直到艺人，这些新闻呢常常会要上版面哦，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八卦的话题哦。不过虽然是八卦，可是从里面呢我们也应该可以来聊到一些关于这个我的财产到底要给谁的问题哦。我想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长荣集团这个大房二房的增产的问题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这个争议的哦，就是大 S 艺人这个徐熙媛呢这个过世之后呢也有一些关于遗产的纠纷齁，还有最近这个才过世的黄大炜齁，也有一些关于遗产分配的问题齁。其实不只是一些名人啦齁，不管是不是有钱人呢，你可能也常在社会新闻的版面当中呢看到不少增产的案例齁。那到底我的遗产要留给谁，我的遗产可以留给谁齁，那是不是立遗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呢？今天呢姐夫就请哲成法律师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姐夫的高中同学林建成林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遗产的问题。来，同学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是这个您可以办到不少这个关于遗产的官司吧，对不对？
遗产在实务上面非常
普遍吗？
普遍，非常真的、哦、经常出现。
是不是我讲的没有错？不管是不是有钱人，其实都有可能有遗产的纷争出现，对不对？
其实，在实务上，不管有钱。没有钱啊齁、当有一笔钱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那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真的齁、是。好，那我们就从新闻事件来一个一个谈好了。比如说像六月份才过世的歌手黄大炜齁，他的故事的确让大家蛮震惊齁。可是他过世之后呢，大家有几个疑问齁，来这边请教一下我同学啊，就是他的过世是透过姐姐来委托律师来声明告，而且是在我都没记错的话是在夏威夷发表了一个声明告，声明里面就提到说，由姐姐来当作是遗产的处理人，这样的声明在台湾的法律上面是可行的吗？
黄大炜是美国籍嘛，先不以美国法律来做这个讨论，那我们单纯以台湾法律来做讨论的话，因为黄大炜他未婚。就没有配偶，
是，
那没有配偶的话，在法律上的继承顺位就变成他的父母，之后才是兄弟姐妹，再来是祖父母，
是。
那他母亲看新闻报道的话，母亲还在，那母亲还在的话，继承的应该是母亲，
好像还有个弟弟，我没记错。
好，那兄弟姐妹是 次顺序的一个继承人。
是，
那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不会变成继承人。
嗯，
那既然他不是继承人，那他发表的声明如果没有黄大炜生前的合法遗嘱，
嗯哼，
哦，那指定他为这个遗嘱执行人，或者是说在这个遗嘱上面有载明哈，这个财产要分配给他们。
嗯，
那这份声明在法律上应该没有什么效力，
在台湾，在台湾。所以像他声明里面，我记得看到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就是说姐姐当做他遗产的处理人，在台湾没有这种所谓遗产处理人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吧？
遗产处理人不是法律上的用力，法律上的用力应该就是这个遗嘱的执行人。
是，
好，那先前的这个要件当然就是要黄大炜黄先生在生前有立一个合法的遗嘱，
是
才会产生一个的遗嘱执行人。
所以我们如果有遗嘱啊，可以列这个遗嘱执行人，那这执行人可以执行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遗产都可以交他来处理，由他来决定，或者是由他来分配吗？
在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在如果遗嘱上面哈，他有指定单一的一个遗嘱执行人，
嗯，
那他就他执行的权限并没有限制的话，那他就遗产相关的事宜，比如说申报税捐、登记、分配。好，那遗赠的处理他这些权限都有。
哦，都有就是了。好，那另外还有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有个女友嘛，说相交了30年了。好，应该是没有结婚，就新闻上面看是没有结婚。那刚刚这个同学也说了，没有结婚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来分配到遗产，对不对？
没有错。
那可是如果我说如果哈，他的女友跟他的30年，可能在金钱上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来往哈。那他有没有办法主张他的某些的财产或者他的金钱可以因为是两个人过去不管是这个共同工作或者说生活上面所得，他可以来申请他有部分遗产的这个分配的权利呢？
这件事情在台湾是非常可惜的哈。
怎么说？
因为他在法律上也没有取得配偶的身份的话，那第一个他没有继承权，
是
第二个配偶在这个另外一半过世之后会有个如果他们没有订立其他的财产制的话，依照法定财产制的话，他有个剩余财产分配的一个请求权。
嗯哼，
那因为他现在这位女友，他就是女友，
是
好在。法律的身份上面他不是配偶，
嗯哼，
那他这两项的权利就没有。
嗯，
那至于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如果涉及赠与啊、借贷，那是另外的法律关系，那跟这个遗产的处理啊，或者是这个配偶之间的剩余财产分配就都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这个女儿主张了哈，我说如果哈，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假设的情况，她要去主张说，其实她有些就是已过世的这个黄大炜，他有些资产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打拼得来，他必须要举证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关系，比如说，或者是你刚刚讲有借贷关系，一定要举证才有可能拿到，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这么说。
嗯，是好，所以，真的哈，看到这信我就觉得，如果真的两情相悦的话哈，我们常知道这个说一句话说，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倒哈。如果真的两情相悦的话，为了给双方一个保障，似乎好像还是需要结婚证书那张纸会比较有一点点保障，对不对？对于身后的财产来讲，
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之下如果结成配偶。那这个是一个选择。
嗯，
那就算不是配偶的话，那他可以运用两个方式来避免这个遗憾发生。
嗯，
第一个就是生前立遗嘱。
哦，是。
那将这个财产分配给这个女友。
嗯，
那当然他会受到这个继承顺位的特留份的一个限制。
嗯，
不过有比总没有好，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就是遗嘱可以立说除了特留份之外，我可以另外给谁给谁，这个都 OK 的，对不对？
对，
哦，是，所以待会我们再来讲怎么议离组哈。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个新闻时事，这个时事题先解决掉哈。刚刚讲的是黄大炜的案例哦，那另外一个啊，到现在都还有一些争议的，就是大 S 的遗产的问题了哈。我先问一下这个建成啊，就是现在这种重叠的其实非常多哈。那像大 S 大家也知道嘛哈，哎，他这个。结了两次婚嘛，对不对？那他过世的时候呢，就是韩国的这个韩国籍的老公哈，也对他蛮深情的。那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部分啊。那是说，我们就看到很多关于他遗产相关的新闻哈，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就新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先问一下这个建成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大 S 跟前夫有。生了两位子女，对不对？好，那这个在处理遗产的时候，这个前夫到底可以帮他子女来处理遗产，还是必须要由继父来做处理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哈、
怎么说？
现今、
你用有趣，
因为就一个是继父，一个是他的
亲
生
父，对。
那这时候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继父。有权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啊，
直觉的反应嘛，哈。
我妈妈跟现在老公结婚，我基本上他就是我爸爸了，对不
对？
对，而且是有婚姻关系的爸爸，
对，
所以他应该可以帮我处理，不是吗？
可是，在法律关系，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一个亲子关系存在，哈、除非具敬业当初有收养这个两个小孩，他法律上面才会发生，他们会有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养父子的一个关系，
是
那。既然没有这层关系，他们就在法律上面就没有一个养父子的女士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因为两个子女都未成年嘛，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处理，一定是要有人带。所以如果按照你这样讲法，这个具俊业是没有办法帮这两个小孩去处理的，对不对？
对，就继承的三分之二的财产，具俊业他是没有办法处理。那汪小菲在法律上面他是可以处理，可是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之下，他是有一个限制的。
怎么样的限制？
就是这个算这个两个小孩的一个特有财产。所谓特有就是他因为无偿取得，包含继承啊、赠与啊，取得财产就是属于这个小孩的一个特有财产。那台湾在这个特有财产上面就子女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就是他处分，比如说你要把它卖掉啊，那他必须为了子女的利益才可以去做，比如说他现在没有钱可以出国留学或者是他要深造需要这个学费生活费你才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处分财产，而且要用于子女身上。那如果你很私心的就是把这个财产就
占为己有，
对，占为己有，那这个在对子女他是不生效力的那子女可以诉讼取回这个财产，
是
或是请求损害赔偿。
是，
那如果他有这个行为的话，那可能还会构成他这个滥用侵权的行为。那大 S 的这个家人们那可能就可以提起一个这个监护权这个改定的一个诉讼。
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大 S 的妈妈还在嘛，对不对那外婆可以帮忙子女来处理，因为也是直系亲属，一般人可能也会有这种直觉。那父亲可能也不在台湾那可能媒体上面看到就是说他们家跟这个汪小菲就是大 S 的前夫之间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可不可以有外婆来帮忙子女在处理台湾的这些遗产呢？
一样他也是不行，
他也是不行，所以一定要由汪小菲来帮忙处理。
对，因为他的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在生前因为他们离婚那时候有约定是由这个这个大 S 来行使。那因为大 S 不幸往生之后那这个就回归到这个生父这边。
是。
他除非生父他有一些比如说不适合这个来行使监护，也就是说他要暂停侵权的一个行为存在，比如说他有吸毒啊或是对子女虐待啊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那个任意处分财产的这些情形之后，才会由法院介入去改定这个监护人。
就监护人目前当然是他的生父，就汪小菲但是他如果有一些你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发生的时候， 就其他亲属可以来请求改变监护权就
对
了。对，
有刚才这些情形，他们就可以去法院提出这个诉讼。
好，所以结论就是，如果比如说大 S 的这个妈妈许妈妈，她如果要帮她的外孙子女来争取这个处理遗产的权利，她必须要先拿到这个监护权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对，因为她没有监护。嗯，他不是监护人的话，就没有这个处分的权限。
是，好，那其实哦，在很多的遗产里面啊，除了这个金钱之外，常常不动产也是一个争执的焦点。像大 S 的案例里面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啊，再来聊聊关于不动产的处理应该会碰到哪些问题，该怎么处理呢？待会告诉大家。
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缺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思考机。没人围观，一堆人却听不到，看着邻居争执难撤，但愿你争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人吵人吵掌声回应，钞票钞票就不干净，这干嘛进去有点不干净。隔壁等着我的音乐堂，北京风景啊，表演流畅。我干脆将音乐从头微笑着看你怎么办，看你怎么办。音乐界别看音乐，还继续在跳，我好心提醒你别欺骗跑调，会很搞笑，你竟然在向我操。我的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境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之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广告由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要进行的单元呢叫做姐夫想办法，好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啊跟大家聊聊法律的问题啊。那刚好最近呢，姐夫看一些新闻啊，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小小的上一点法律的课程，因为可能这个议题呢，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哈，那就是遗产分配的问题。而且这个遗产分配不是只有有钱人才会有问题啊，你去看看很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街坊邻居啊，一定多多少少听过或真的碰过哈，这种就人过世之后呢，这财产哈，这个继承人之间哈，争来争去的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但这个一争呢，常常就是撕破脸，很难看啊。尤其是名人哈，只要有这些纠纷的话呢，铁定是会搬上台面，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哈。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姐夫的高中同学，也是泽成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建成林律师啊，来跟我们聊这个遗产的问题。刚刚有讲了这个大 S 的这个案例哈，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同学啊，这个因为呢在媒体的报道里面也讲到说这个大 S 买的房子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啊，好像是说啊，大 S 在生前买的这个房子，那过世之后呢，还是由这个汪小菲也就是他的前夫在缴这个贷款。我先问一下，或者说刚刚你讲的这个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就包括了他现任的丈夫具俊晔，还有他的两个子女，对不对？那理论上这个房地产应该也是他们三个人来平分，对不对？理论上。
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协议分割的情形存在的话，那在理论上面，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各继承三分之一。
你说跟谁协议？你说他们三方
三个人
啊，三个继承人啊，是是。所以这个继父若有跟两位子女，当然不可能跟两个子女，一定是跟生父有一些协议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某一方来负责这个贷款就对了，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遗产分割是自由的哈，那如果这个继承人就遗产如何分配啊，他有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房子，那如果他们有达成一个协议啊，分配给这个两个小孩，那就属于这两个小孩所有。那如果他们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说他们就各应继分各三分之一来继承的话，这个房子就各三分之一来登记。
那请问一下，如果这个我们假设哈，这个继父真的就觉得啊，我就把这个房子的权利就给小孩，等于说他就不要了。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赠与的问题吗？还是就是协议好分配，这就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不会发生这问题，
会吗？哈，
不会吗？
哎，
不会发生赠与的问题，因为它是遗产的分配而已
啊。所以遗产分配只要协议好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协议好。当年看到新闻是说，房子的房贷还是这个汪小菲在付哈。那最近闹出的新闻就是说，好像这个房贷付不出来要被拍卖了。不过后来这个汪小菲好像有发这个声明啊，说没这件事情啊。不过好像就是这个大 S 啊妈妈啊徐妈妈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那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关系到底是如何哈。媒体上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撕破脸哈。那现在徐妈妈还住在里面，可是房贷是这个汪小菲在付。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汪小菲是有权利请这个徐妈妈搬出这个住宅的吗？
汪小菲当然有发声明说他这个
没有要赶他走，
没有要赶那个大 S 的妈妈
对齁
走嘛齁。那我们纯粹就这个法律这个议题来做这个探讨的话，除非大妈妈他跟这个小孩之间也就是汪小菲之间有约定说他出租给他或是他借用给他或是其他的法律关系存在。那如果没有这些法律关系做支撑的话，那 王小飞这边啊，他随时都可以请那个大 S 的妈妈出去。
嗯，我们讲的是法律问题啊，不是实际上做，
对，
没有
错，
有做的事情啊，
这只是就法律问题来做研究而已。
是，好，那这其实讲到有房子这件事呢，一旦有纠纷就真的很难处理了哈。我问这个建成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生前买的房子到底这个归属谁啊？因为汪小菲跟这个徐家人之间一直有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公房啊，这么讲好了哈。就我买这个房子到底是归谁呢？像你应该也办过类似这样的，就是说到底我这个房子是你说贷款是你付没有错，可是自备款是我付的啊，或者说这个贷款当初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付的，可是当然就是大家这个相安无事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一旦不管是不是这个人过世啊，或者你要分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到底这个像生前购物的话，这个房子归谁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问题的话登记名义人是谁好，原则上就推定他是他所有
啊，
就是像比如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这个大 S
名下，
那就是属于大 S 的财产。至于在他们离婚之前那自备款谁出，房贷谁缴，都不会影响到大 S 取得这个房子所有权的一个权利。
可是我如果真的有证明，比如说每个月贷款真的就是我由我的账户去缴这个贷款的话，我可不可以主张我是有部分这个所有权的？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婚姻关系结束也就是说在离婚或者是死亡的时候那他就会产生一个配偶之间的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问题他等于是去计算当初这个财产的正值跟负值之后的差额去请求二分之一。
是所以真的好复杂。
对，这个
这真的
万变不离其宗了我们认为说这些问题就是避免以后的争议的话在法律上会建议他预立遗嘱或是做一个信托的一个管理。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纷争。
好，那我们就来讲怎么样立遗嘱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从大 S 的新闻里面看到我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说大 S 其实有在遗嘱里面不是遗嘱啊，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过世，他突然过世就他曾经在 LINE 里面有讲到他自己这个财产未来应该要怎么分配，那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遗嘱呢？
台湾的法律对遗嘱规定的要件非常严格。
来。
那台湾有五种的遗嘱方式。
五种有那么多。
对，他都每一种他都有约定他一个法定方式。第一种就是这个自书遗嘱。那再来就是这个密封遗嘱。还有代笔遗嘱。
是。
公证遗嘱。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说他发生危机状况，比如说他快死了。这时候会有个口授遗嘱。
是。
那口授遗嘱在实务上发生的几率非常少了。那大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什么自书遗嘱啊、密封遗嘱还有这个公证遗嘱跟代笔。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 S 在 LINE 里面他有载明说他这个生前的意愿来这个财产做如何的分配。那他在法律形式上面他不是一种遗嘱，所以他是无效的。
所以是无效的，
无效的。
哦，
因为自书遗嘱在这个法律规定的要件上面非常的严格，他要个立遗嘱人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
等等，你说的写是真的用笔写吗？
要用笔写。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笔写字了吧？对不对？
这个在法律上面就是法律政策决定的问题啊，因为他要保证这个遗嘱是出于遗嘱人所书写，而且是他自己的意愿，所以你选择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他规定上面就是要去证明这个是你自己写出来的。
笔记也可以模仿，不是吗？
对啊，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这样子比较是能够证明是当事人自己的。
对，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最重要就是说还要记名哪一天写的还要是自己的签名。
是，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自书遗嘱。
那那些实务上都还是以这个为主吗？
实务上面我们都会建议这个一般的民众最好采取 去找律师做代笔遗嘱，或是到公证人面前去陈述你想要做怎样的财产分配，做成一个公证遗嘱，
是
避免以后的法律争议。像张老以前他是一个密封遗嘱嘛，
是
那就是他这个打一打有签名，那放在信封里面，
过世才开讲，
对，
不要讲开讲，就讲起来
开始
开始，对，才揭晓，
对啊，
对不对？结果就结果是纠纷就来了，
对，
这好像古代这个这个王位要传了，传于世子跟传十四子，
对对对对，
这个概念
要放在那个正大光明殿的后面，
没错哈，所以。你说这个自述遗嘱的话，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下来，你说还要把日期给压上，那还需要有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完整？
签名。
签名还不能用盖章吗？
不行。
一定也要亲签。
一定要亲签。
哇，好。看起来程序是蛮严谨的啦，对不对？好。
对，可是这个是最容易发生争议的
啊，因为这样还有人争议，
因为到时候他可能说这不是他写的啊，哈、
哦，
那这个啊，可能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去确定这份遗嘱的真，
是、
所以书上面我们大致上都不会建议去用自书的方式。
那你刚说现在实务上比较建议就是公证跟代笔，那这两个部分怎么进行呢？
公证跟代笔哈、一个是在公证人面前。
公证人是要去到法院，
就是法院的公证人或是民间公、
是。
那在公证人面前齁、跟辩证人一起齁、那跟这个公证人讲说，诶，这个财产我想分配给老大，那哪个财产我想分配给老二、或是哪个财产我想送给哪一个人，那他把这些他想要分配的这个缘由跟他的主张、跟公证人讲之后，那公证人就开始笔记。好、那跟你笔记完之后就宣读一遍给你听。好、那让遗嘱人确认这个是他的本意。那之后公证人跟见证人在上面会签名。
是、
那之后这一份公证遗嘱就会发生效力。
那见证人是我自己找吗？还是
对，见证人自己找。
要找几位见证人才
行？两位见证人。
两位见证人。好，所以你的意思说像公证遗嘱啊，找一个公证人来告诉他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可是刚刚你也讲到，其实我们法律上面有所谓特留份的这个规定，也不是说你想要给谁就给谁，对。所以像特留份的规定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请这个建成也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特留份规定的话，他当初的立法本意啊、是要保障这个本来这个顺位的继承人、他以后生活不会因为这个立遗嘱人齁、那他的分配导致他生活困难。
是。
他这是在我个人觉得齁、这是在当初的可能这个儒家的思想啦、还有这个立法政策的考虑啊，所以有个特留份。可是许多国是这个遗产齁、自由处分。
就是我爱给谁我就给谁，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国外他有说他要把他的遗产赠予给一只猫啊一只狗啊齁、或是他的一个你刚才我们提到的我的爱人啊齁、
是
这种情形。可是在台湾的话他就有个特留份的一个保障齁、那保障的话我们就先来讲说顺位的继承人是怎么算下来的齁、死亡之后死亡的事实发生之后，顺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听众人可能听到这个法律用词，我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一直下去这样就对了。子女没了就孙子女。
所以晚辈反而是第一顺位哦。
对。
我会想到是父母很多人会想想。
是第二顺位。
父母反而是第二顺位。
那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
那配偶呢？
配偶每个顺位他都有继承。
哦，他都有是不是？
对啊，第四顺位是祖父母。那配偶跟第一顺位的话是平均分配。
是。
那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就他先分配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由父母去分配或是兄弟姐妹去分配。那祖父母的话他就三分之二，那剩下三分之一由祖父母去分配，每一种、每一种有不同的。那特留份就是我们还讲到的这个应继份呢，
是
再除以二，
还要再除以二啊，
就是特留份
哦，是是是，那讲到这个哦，刚好最近 也有一个新闻算蛮热门，就是关于兄弟姐妹可不可以分到我的遗产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坦白说了，很多的兄弟姐妹哦，从小就感情不好，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生小孩，好、哦，也没有刚你讲这些亲属顺位人在，哎，结果这个长辈也没了啊、哦，也没有小孩，我走了之后，我钱还要给这个我不熟的兄弟姐妹，甚至坦白说，有些是有一些这个恩怨情仇的兄弟，我就非常不爽。所以好像最近你在修法，要修改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聊这个问题。
曾经以为梦都实现，紧抓着所谓美好的一切，夜深人静却辗转难眠，这堡垒透不进光线，夜那么黑，我怎么会拥有却无法拥抱这世界，终于亲手敲碎这完美，我决定再重来一遍，为别人而流泪，双眼变得亮了，又缺口的世界光线变得亮了，不强求不许愿，原来更快乐。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关于这个遗产该留给谁这个问题啊，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可能大家都看到关于这个遗产的纠纷啊，这剪不断理还乱了不管你是不是名人了可能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不碰到是最好但未雨绸缪呢，要怎么样预防不要碰到遗产的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泽成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姐夫的高中同学林建成林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遗嘱该怎么立那有讲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个问题那最近法务部也在修法，要这个修订，就是兄弟姐妹以后可能要排除在特留份之外，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建成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应该要排除就全部排除，应该有特留份这些。我遗产要给谁就给谁，你为什么要管我给谁？而且还帮我这个，我走了之后你还帮我分配我遗产，我觉得不太公平。
对，没有错，
你也是这么想吗？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这个立法是慢慢演进的那也要符合一般人民的法律情感所以这次法务部的修法我觉得是踏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是是。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立遗嘱这个事情刚刚有讲说公证跟这个代笔的遗嘱是你们比较建议的方案了
齁。
那我问一下，如果我比如说我现在写一份遗嘱，但是隔个两三年之后我觉得不妥，我要再改，可以改吗？
可以。
可以。
到你往生前的前一刻
都你都还可以改。
对，那以最后一份为准。
以最后一份为准， 对不对？那刚刚讲的比如说像字数那么麻烦，我如果要改的话，是要每一个字从头再写一遍吗？
没有错啊，日期要再压一遍
好烦，
要不然不晓得哪一份是
哪一份是真的，哪一份是新的，
哪一份是假的，哪一份是旧的，哪一份是新的。
是是，所以遗嘱是可以改改到你这个走那一天那一刻的前一刻为止都还可以改，就是好，那刚刚讲是公证，那代笔遗嘱又是怎么回事呢？
代笔遗嘱就是找三个见证人
只有三个见证人。
对，那有其中一个见证人去那个记下你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意愿那记下之后再跟你讲解是不是照这样分那你同意之后那就跟这个三个见证人一起签名那这个代笔遗嘱就会发生一个法定的一个效力。
那我请问一下，依照你过去的实务经验处理这种遗产争执的问题的话，是有利遗嘱的比较多争议，还是没有利遗嘱的比较多争议呢？
没有利遗嘱的话争议会比较多。
是。
有利遗嘱的话，大部分的下一代的人会比较尊重利遗嘱人的意愿。
那通常有利遗嘱还发生的争议大概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处理过的
问题？我自己处理过的就是做一个重组家庭。
重组家庭。
那他就发生那个妈妈在这个生前的时候有立一个遗嘱那把这个财产全部分配给某一个子女
比较偏爱的子女
对那也没有分配给的配偶那之后当然就有特留份
对这部分这不成立
权利来主张
这个遗嘱
他遗嘱还是成立的，
遗嘱成立，但这个分配方式不合法
啊，不合法就是会侵害到特留份。
是，
那侵害到特留份的话，被侵害的这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去主张要把他特留份要回来。
是哈，那其实之前我们还到一些社会新闻，当然这都是有一点极端的社会新闻，就是可能比如说就是比较年长的人在晚年呢。这个又去结婚了这个可能娶就比较年轻的对象，然后呢其实家里人是反对，可是因为结了婚之后他就有这个合法的配偶的身份，他就可以来参与这个遗产的分配那当然原生子女当然就不开心了，就有一些法律的诉讼。这个部分的话这 我要问建成，就是说如果已经是真的结婚之后，他就是要回到刚刚讲的处理的原则了，对不对？
对，除了他们结婚有无效的一些事由，好，比如说他根本跟你问这个人他已经失智了。
哎，我们之前好像有看到一个案例，好像是哪台中还是哪里的案例， 对不对？有个男生就好像是同性的
对
婚姻的，
他那个他还跳楼自杀，
对，是是，
那个案子就是法律判断的重点就会在说他们当初两个有没有结婚的真正的意思存在
啊。
那如果没有结婚的真正意思存在，他们的这个结婚就无效。
可是他们好像已经合法登记啊，
有合法登记，可是他
怎么判断是不是真正？
他们等于说去他们，因为你必须两个说，我也爱你，你也爱我，
这好难证明哦。
对，那我们两个确实想要结婚，那找两个证人来证明，然后去登记。那那个住的案例就是说，他去反推他们两个可能才刚认识，那也没有其他的积极证据证明他们两个互有爱慕之意，
是
啊，也其他积极证据证明说他们就那么立刻的想要结婚，所以从这些客观的证据去判断啊，他们两个没有结婚的意思
哦，
所以这个婚姻就无效，
是，
那既然无效了。他就不是配偶，
是，
那他就不能继承，
是。好，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从社会新闻里面得到的，不能讲灵感了，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刚才讲这个我们的财产遗产的分配有特留分的规定，对，好，那当然配偶当然有啊，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真实的社会里面啊，很多人除了配偶之外，另外还有另外一份的感情归宿，他可能也在遗嘱上面就已经想到了另外一个这个没有婚姻关系的伴侣齁，那可能在遗嘱上面他除了他也知道有特留分，就已经有留，然后他有一部分留给我刚刚讲就是没有正式的合法关系的这些就是伴侣，好了，我们就用伴侣来形容，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因为他就他的财产配好，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实务经验上也有办过，
你也碰过这样
有这样的情形，他来遗嘱，那遗嘱的某部分财产我们帮他规划计算过后他的财产价值，那没有侵害到其他继承的特留份的情形之下，这些财产全部都赠予给他，现在
在一起的人，
在一起的人，
我实在不想用小什么来形容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歧视性的用语了哈，好，当我的意思就好了哈，所以如果哈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一定也先考虑到特留份的部分，其他你爱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对不对？
对，没有错。
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刚刚讲的密封式的这个遗嘱，我想请问一下，写密封式遗嘱就不用任何见证人吗？我只要有这个写一份遗嘱，然后就密封，然后交给某个人，等到我走时再揭晓，这样就 OK 吗？还是
没有，他
也是要有程序的，
也是在这个那个上面要写这个就是说他有说这个立遗嘱人这一份好，就是他的遗嘱
是
好，那如果他里面不是他自己写的，那他要载明说他是那个请谁写的，好，那另外见证人也要一同签名，
好，所以刚讲五种预立遗嘱的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好，我是觉得啦，在这个现在社会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多纷争的情况下，其实有可能的话预立一份遗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好，那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信托的方式，这几年也有人在开始这个推动信托这方式，那这个用信托的方式就是说我真的就可以说我这个钱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信托方式出去之后就不会有这所谓的争夺的问题的嘛。
信托部分这个等于是说用这个遗嘱那个在他死亡的时候去发生一个信托的效力，那这个信托就是说通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因为你不晓得意外哪一天会到，那他的子女还很小，那他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规划他的遗产，把他交予专业人士来信托，
是，
那里面会信托契约我们举例了，因为他非常复杂，比如说他约定说把这个信托财产出租，那出租每个月收的租金里面有多少钱用于 这个他的子女的教育啊，
是
或是他的生活费用啊，那到几岁之后，成年之后，比如说18或20岁之后，
嗯，
啊，他让这个信托财产才移转登记给这个继承人。
哎，我觉得这样比例遗嘱又更明确了，这样其实蛮好的耶。
对，因为他这样就避免这个子女幼小。
是 是, 是。
那子女幼小之后财产被不当的处分。
嗯 嗯。
那也避免这个他子女以后生活会发生困难。
是是是。好，不过信托要费用就是，很多人考虑到费用就比较犹豫一点，但真的不是一个对于身后财产分配一个好方法就是了。
对，因为你花一点这个管理的一个费用，
嗯，
那避免这个财产被不当处分，或是子女生活遭遇困难，嗯，我觉得两相权衡之下，信托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能用钱解决的方式都是小事。
对，没有错。
我这句话讲的是很有道理。
哎，没有错。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现在很多家庭会面临，就是关于失智的人的财产怎么分配哈，那可能就不是他往生之后的问题，在失智的时候可能就开始有这个问题。刚好最近姐夫参加一个益智节目，就栽在这一题啊。有一个题目就问说：“哎，姐姐如果成为失智弟弟的合法监护人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去处分他所有的财产啊？”那答案是，哎，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不行的，
不行。对，我就栽在这一题，哈哈。那我要问的就是说，现在这种失智的家庭也越来越多。关于失智的人，他的财产，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规定叫做议定监护
哈。对。
那是不是我可以在我还没有失智之前，我就找好我的财产由谁来帮我管理？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的方式呢？
对，这个是我觉得也是随着社会变迁之后，嗯，法律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嗯
啊。所谓是，我们就讲一般我们现在听众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来讲，嗯嗯嗯，比如说现在失智的情况非常普遍嘛，
没错，
因为大家比较长寿，
嗯，
那就会发生这个失智的情形。那当大家失智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哎，人家跟他讲什么，他不能理解，
对，
他也不能对别人表示，哎，我想要干什么，
没错，嗯，
或是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嗯，
这个时候法律就会介入。介入就会帮他选一个监护人，
嗯，
好，那监护人就可以来管理他的财产，
嗯，
那刚才姐夫有提到说，在这一题上面嘛，哈，
对，
就是他如果他要处分他财产的时候，法院会介入，法院会去衡量他的情形。
我本来以为是说，我既然都已经指定谁帮我处理，那当然他好像就可以合法帮我处理所有事情，但并不是这样，欸，对不对？
并不是这样子，我刚才提到的，
是，嗯，
那。可是这个在实务的上面常常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子女他们本来就不合，
嗯，
那不合的时候要去争夺谁可以去当监护人。
哦，
那你这也不是原来失智那个人的意思，只是法律有规定哪些人可以当监护人，
这不是很矛盾吗？
对，那所以在修法的过程中，我们就导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叫议定监护。
嗯，
哎，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遗嘱嘛，哈，
是，
它是死后的事情。
对，
议定监护是生前的事情。
是是是。
那它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效力？就是你被宣告要受监护的时候发生效力。
嗯，
那在之前呢，它法律制度上它就设计的，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棒。
嗯，
它就是说，在我意识清楚的时候，比如说我就跟姐夫约定好说，哎，万一我以后不行了，那姐夫你来帮我当这个监护人，
是，
好，那我们就定个契约。
嗯，
契约里面我们约定各式各样的这个财产管理的方式
都可以。
对，而且我可以不只找姐夫，我也可以找另外的会计师。
对啊，找一个人分担，万一把你的这个财产给捐款
代书比如说，或是找一个这个不动产的一个管理公司
是
啊，比如说，哎，我出租就找不动产管理公司帮我管理，那我医疗上面的事情，我就找谁帮我做决定？
嗯，
好，那比如说投资方面的事情、财经方面的事情，我就请姐夫来帮我做决定。
哦，你可以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
找不同人去处理不一样的资产的方式。
啊，只是要把这些约定好，那之后有去公证人那边公证，那去法院做一个登记，
是
之后。 真不幸发生失智的情形，无法自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那法院在做监护宣告的时候，就要尊重你的议定监护人。
哦，
那就由你的议定监护人来当监护人。
是，
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进入一个忘我的世界。
讲、哦、是这么讲了哈，就是说那这些被指定人万一有什么样不轨的思想的话，不过你如果已经失智或已经走，也没办法，也没办法管到就是。
那当然，法律制度上面，它当然就这些啊、哦，比如说你可以设立一个监督人啊、哦，来监督这些人有没有
是
按照这个委任契约来行使这个监护。
是。
那如果你有一些法定的这些啊、哦，比如说你失智处分啊，或是不利于这些受监护人的情形的话，那法院可以这个改定其他的监护人。
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很多这种不婚族，或者说就是丧偶的，就独居的人特别多哈、哦。我觉得这个议定监护是一个像我刚刚讲这种族群的人可以去好好考虑一件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失智，但如果你又真的是没有亲朋好友、没有亲人帮你处理的话，这会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了。
没有错，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同学啊，我这个泽成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林建成林律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遗产分配的问题哦，非常受用哈、哦。那也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争分啊、那如果真的不想要发生这些纷扰的话，好好的把遗嘱立好，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建成，谢谢。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D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